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首先呢，我想要对发生在美国维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惨事哦，这些不幸过世的人以及他的家人哦，感到哀悼。也由于这个事情呢，让我想到了一些偏见的事情哦，种族偏见。因为我从报纸上面好像看到很多现在东方人，他们在美国好像都会说，有比较紧张哦，怕自己成为一些无辜的报复对象。后来我有跟一位美国的朋友聊起来哦，这位朋友他也住在维吉尼亚，那他说其实这样子的报道，当然他有看到，可是他自己身在当地并没有感觉到说这样子的情况有什么特别严重。那我想，其实应该也是媒体通常都会，也不能说媒体的错，因为如果说没事的话媒体就不会报。那当然现在这种时代通常好事不出门哦，坏事传天下。如果说今天这个维吉尼亚理工大学还没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话，媒体也不会报道，所以媒体当然会选择说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看事情。那我相信也曾经一定有发生过这个所谓被歧视的事情哦，就是亚裔人士，应该说不见得是因为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因为我相信大部分人还是非常的理智哦。但说真的，自己身为一个媒体的研究者，我自己也是学媒体的，我必须要承认说现今的媒体它的程度良莠不齐哦。有些呢是非常的有水准，有些呢就真的是有待加强啊。常常有时候看到记者在访问的时候，他会用一种诱导式的方式来去诱导民众讲出一些媒体他们想听的话。那这样的情况呢，常常会造成一个状况，就是所谓的制造新闻。若我们有看过很多一些法律电影或法律影片，当然这个比较常看到的其实应该还是美国这方面的。如果说用到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就是说有某方的律师啊，他用这种诱导的方式啊去引诱证人讲出一些某些话的时候呢，这个另外一方面的律师一定马上会说抗议objection 呢，理由就是说他在诱导证人了。那当然这个是用在法庭上面，但是呢现在用到媒体上面之后，好像没有人会喊出这个抗议，没有人会喊出这个 objection。所以呢就变成说现在的媒体好像很多都为了吸引大众眼光，变成有点像是在制造新闻而不是在报道新闻了。今天这个杀手凶手，他当然只是说刚好就是他是一个亚裔人士啊，如果说今天他是一个其他白种人呢，那是不是说其他人看到白种人就要喊打喊杀？当然也不是这样子，因为本来就是这种歧视的事情本来就已经发生，会歧视的人他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会歧视，本来就是有一些人的看法观念比较不一样，那就算今天没有这个事情的话，还是一样会有这样歧视的事情发生，不是吗？偏见这样子的情形一直都在上演中，不管是在哪里，不管在世界哪一个角落，就算在台湾其实还是有这样的情形发生。一般来说外国人在台湾其实我必须老实讲真的蛮吃香的，就是所谓的这个欧美人士啦，只要你是一个白皮肤高鼻子蓝眼睛的人，你在台湾你真的是会受到蛮大的礼遇的。甚至有一些外国朋友他说他觉得在台湾他常常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就是其实他们在国外应该是说他们在自己本国的国家里面的时候呢，大家对外国人并没有说什么特别礼遇或者是说特别的重视，也许是他们外国人比较多啦，所以你身为一个外国人，在台湾呢受到了礼遇，让他会觉得说很奇怪。也许有些台湾的朋友会觉得说今天我这样子在这里接台湾的唱吧不太好，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事实，就像所有的偏见不管它好不好，其实有一个很事实，就是我们不得不否认就是它的确存在。那外国人在台湾呢，我现在讲应该是说欧美人士啊，不管你是白皮肤也好，或者说你是一个外表看起来是一个黄种人，可是 你是一开口大家就听得出来你是个 ABC 哦，就是你外国国外长大的小孩子，或者说你甚至其他黑人也好，其他拉丁美洲人也好 OK 都没有关系哦。你到台湾你会发现说你被热情的对待啊。在这个台北有很多的酒吧，很多的 pub 里面呢，那甚至有些人就谣传，也不是谣传，甚至有些大家都知道，这些外国人是大家都知道，这就是所谓的pick up place。什么叫 pick up place？ 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找当地的人呢，交朋友、聊天也好，所以是发展进一步的关系也好哦，你在这个地方，你一定可以去找到。而且，不管你呢，你外表长得怎么样，不管你呢，是不是家财万贯都没有关系，只要你长了一副外国人的脸孔哦，你在这边就会很吃香，无往不利哦。那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啦。要说呢，如果是说我认识一般的台湾人，或者说大家比较会接触到一些台湾人的话啊，他们对外国人呢态度很好，可是他们基于的一个理由是什么？是一个说远来是客，他们觉得说，哎呀，这么从这么远的地方来的人，要好好的照顾人家嘛，不要让他们觉得说台湾人都很冷漠。这是也是一般外国人在一些台湾的传统市场里面，常常会碰到一些很温馨的一个小贩，他们对待这些外国人的情形，这些当然是所谓的比较正面的一个情况，但是有很负面的情况，那就是说台湾最近应该说这几年来啦，因为它的劳工人口结构的问题呢，它引进了很多的东南亚籍的外籍劳工哦，那也还有很多就是一个因为一些男女比例上失调的关系呢，引进了很多的外籍新娘，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呢，就变成说还有很多的新的下一代产生，就是所谓的新台湾人哦，这些新的混血儿。可他们这些人的情况恐怕就没有上述的人情况那么好了，他们遇到的情况就真的是比较悲惨。那从报纸上也常常有看到说，某些外籍新娘被虐待啊，那还有说某些外籍劳工被虐待这样的事情发生。那甚至国际人权组织呢也把台湾呢列为是待观察，因为人权呢比较不好，名声比较不好的地区哦。那也完全是因为这个外籍劳工哦的一些比较特殊的状况发生哦。那不管是特殊状况也好，或者说是少数情况也好，不管怎么样，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承认它真的是存在这样子的问题。那当然也有些台湾的雇主是被反过来是被这些外籍人士欺负的哦。反正为什么说有这样子你欺负我欺负你的事实的事情发生呢？总归一句话，应该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彼此的不尊重吧。我现在自己人在国外，你说有没有这种歧视的事情发生？我必须承认，也不需告诉大家，是真的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了。还好就是东方人呢，东方人在这些西欧国家里面一般的形象都还是蛮正面的，所以呢受到的情况并不是非常的严重。在奥地利呢比较受到欺负的外国人嘛，第一是黑人哦，那第二呢是东欧人，就是那些以前前共产主义国家，那现在成为现在边界开放，有很多国家加入欧盟，甚至有加入申根，即将加入申根的这些东欧国家，他们大量的涌入奥地利哦。如果说真的硬要排名的话，亚洲人怎么样哦，都是排在最后面的。其实我有一点蛮疑惑的，就是说为什么黑人呢、在这边会被受到歧视？尤其是他们这边的极右派政党哦，他们发行的一些刊物里面常常就是有很一些耸动的标题啊，耸动的照片哦，那看出说黑人啊他们在这边的一些暴力行为啊，他们做一些的犯罪行为哦。可是事实上我真的必须要说，我常常看到比如说在维纳里面，维纳这个大家都心知肚明哦的一些毒虫聚集的地方，就是一些嗑药的人聚集的地方，这个 Karlsplatz 这个地铁站这里哦，你放眼看过去哦，这些吸毒者贩卖毒品的人啊，说真的看半天全都是白皮肤的西方人哦，当然不知道他们是哪里来，可是从他们讲话啊听得出来，他们应该都全都是奥地利人才对哦。那 为什么说这些极右派的大部分的极右派的人，甚至说一般的人呢，看到这个黑皮肤的黑人啊，他们反而是歧视的非常的严重。在这么多的外国人里面，最受到欺负的反而是黑人哦。很多奥地利人自己本身也很感慨说，哦，其实他们黑人真的没有做什么事情哦。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听到黑人呢，一看到黑人，他们就会害怕，还不至于反感啊，只是说害怕哦。这个原因我也觉得很奇怪，只是说因为他们皮肤黑吗？或者是说这个受到好莱坞电影影响啊，这个美国文化影响，就是说你黑人呢，就是不好的表示啊。反正就是很奇怪，这是一个让我觉得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其实这些黑人呢，他不管是从历史上的因素也好，现在社会经济因素上来看也好，这些人呢，他们真的是没有做什么事情哦。反而我常常看到很多黑人哦，在路上被这些奥地利本地人呢，一些小混混、一些青少年、无知的青少年欺负哦。曾经有一次天，比较晚，已经因为那一天去看歌剧回家嘛，那歌剧演完之后，那都10点半、11点了，那比较晚呢，我就搭了这个接车回家。那时候呢，已经人很少了。在我上车之后不久，就一个黑人上来。那上来之后他就挑了一个位置坐下来。又不久呢，就过了几站，又几个那个一看就是那种青少年哦，白人上来之后呢，他们开始就不怀好意的就看着这个黑人哦。然后呢，就一群人4-5个人就围住那个黑人就坐下来。当然他没有做什么，只是说有一些语言上的挑衅，也不是说真正的正面的去对着他讲。可是这个黑人就很害怕，我也不知道说他到底有没有到站，他一下就冲着就逃出去了，那看起来真是很狼狈。那看他跑出去之后呢，就在后面的这些青少年呢，他们就这样开始这样嘲笑他说，啊，这个没胆的人啊，这样夹着尾巴就跑了之类的事情哦。这样的情形呢，真的在这里常常会发生。那至于说这个东欧人会被歧视呢，当然是现在的一个政治社会因素会比较多啦。他们这个开放之后啊，很多东欧人通通反正没有什么边界的问题啦，他们通通冲进来打工。他们觉得在这里哦，毕竟怎么样，维纳奥地利它都算是西欧嘛，所以呢他们就大量涌进来去争取一些比较低阶层的工作，比如说修马路啊、盖房子啊、家庭帮佣啊。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路上的乞丐多了起来了。那这些路上的乞丐啊，他们可不是说随地就跪下来就要钱，但是他们是有所谓的犯罪组织的。你在这里呢，你没有办法说你随便就跪在地上就伸手去要钱，而是要通过这个组织呢，他们去规定去安排你乞讨的地方。时间到呢，还有人轮班哦，所以这些都是有庞大的犯罪组织、黑社会组织在控制着。那这样子当然会很严重的影响这个奥地利的社会状况哦，安全状况哦。对，还有一个也是蛮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个就是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在这里的数目非常的庞大哦。那从外表呢，比较容易看出来，当然就是女孩子啦，比较保守女孩子的人，他们一些穆斯林哦，他们会戴头巾。那其实一般来说，至少我啦，我很难去分别说，如果是你穿着跟一般人一样的话，我比较难分别说你到底是哪里人啊？你是土耳其人吗？或者说有很多这种二代三代的人啊，不管是二代三代人也好，还是说你是真的现在才从土耳其那边过来这些人也好，他们当初第二次世界，应该说第一代劳工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啊，一些重建的问题啊，社会重建问题，跟德国一样哦，引进了非常多的土耳其劳工哦。那这些土耳其劳工呢，他们当初呢抱着一个观念呢，一个想法，也是说我们在这边赚了钱我们就走了哦。结果呢，其实事情没有他们想象的这么的顺利。就是他们在这边赚了钱之后啊，很多人在这里也生了小孩哦。那就他们生活的方式呢，因为他们总是抱着一个观念说，我以后还是要回到土耳其去的，我年纪大了我还是要回去那里。可是他们小孩子从小这边长大， 他们受的教育接受的观念其实还是比较接近奥地利的看法，那就两代之间会有冲突。那很多第二代出生的人呢，他们不认为说自己是土耳其人，而是认为说他是奥地利人。这个回教文化本来就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文化哦。那保守的结果就是有两代之间有很严重的冲突。在前一阵子呢，在德国发生了一件事情，蛮闹得很大哦，就是有一个土耳其籍，应该是土耳其裔啊，她是在德国出生的一个女性演员哦，她受到这个她父亲跟兄弟发出来的追杀令，很恐怖嘛，怎么会有这个自己的爸爸跟兄弟会发出追杀令来追杀你呢？原因就是呢，这位土耳其女演员哦，土耳其裔的女演员，其实她现在是德国人哦，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呢，可能会有做出一些比较裸露的一个镜头，裸露的一些行为，可是他的裸露在我们一般人眼里看来其实也没什么，可能就衣服胸口比较低吧，然后可能还有一些有亲吻的行为哦。这种情形大家看在眼里应该是觉得这很正常，演艺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子嘛，可是这样子的行为在这个保守的穆斯林眼里呢，就已经是大不敬了，就是有辱家风哦。因此呢，他的父亲他的兄弟呢，觉得说他已经侮辱到门风了，因此发出追杀令。结果现在呢，就变成这位德籍的土耳其裔的女演员呢，她身边都有保镖，都有警察在保护她。当然是因为说她本身是公众人物，所以这样的事情被大家知道。可是事实上呢，如果说你不是公众人物，每天这种事情其实几乎每天都是在暗暗的发生当中，那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那这些土耳其人呢，之所以说会受到这个应该说之所以不受到奥地利人的欢迎呢，我们讲的比较公平啊，其实我觉得他们自己也有错。你当初呢说你离开你的土耳其国家，你到了其他地方去，你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那就是因为说你当初对你自己国家本身的条件并不是很接受，你希望说有一个更好的环境而去居住，所以会乱邦不居嘛。那你到了比较平安安逸的国家之后，你当然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让你可以安居乐业，可是你为什么又不接受当地的文化呢，而把自己封闭起来哦？那如果说这样长久下来的话，你是不是又把你新居住的地方又变成你以前想要逃离的地方呢？这是一个我比较没有办法理解的现象。尤其他们这些土耳其人，他们很多人来到这个地方已经好几十年了，他们甚至还是连一句德文都讲不清楚哦。你一开始你语言就没有办法去融入，你怎么样去融入这个社会呢？所以你就在这个社会就显得格格不入。那显得格格不入，当然当地人他们也有自己当地的文化，他们当然就不希望说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社会、自己的国家一个这样美好的地方受到这个外来他们认为比较不适合他们的一些情况来侵入哦。当然还有很多很其他复杂的原因啦，这是我看到说比较明显的一些状况哦。那也就是说为什么有一些极右派的人呢，他们喊出的口号就是说维也纳是维也纳哦，我们不希望维也纳变成下一个伊斯坦堡，伊斯坦堡是土耳其的首都哦。那讲到这些他们当初想要回土耳其去的劳工，到现在已经年纪蛮大，应该都已经届龄说要退休的情况，可是他们发现呢，他们好像已经回不去土耳其了，因为他们回到土耳其去发现说啊，这边的工资哦，没有他在维也纳好，没有他在奥地利的时候的好，那一些生活环境呢也没有比较好，那社会福利也没有比较好，而且他们回去之后呢也跟当地的社会状况格格不入，就变成了说好像有点两面不是人了。回去了之后呢当地人把他当客人，也不认为他说他们是所谓的土耳其人了，因为他们已经很多观念想法呢已经受到西方社会的影响了，也没有真正办法去接受土耳其的一些状况了。尤其说你如果说你又回到土耳其去的话，你一个月赚的钱可能还没有在奥地利里面一天赚的钱还多，这样子 一个生活水准的差距，让他们没有办法再回到自己以前当初想的说我有一天会回来，可是回来之后发现没有办法，已经没有办法回到这个以往的过去的时光了，因为大家都在改变嘛。后来又发现说回到奥地利呢又没有办法真正受当地的社会文化去接受，所以变成一个非常冲突，自己本身呢有一个冲突的情况发生，那这样子两边社会都格格不入，他们也觉得很悲哀啊。可是那他们又希望说用自己的那个回教的一些观念思想去教育自己的下一代，可是这些下一代根本没有办法接受这些回教教育思想文化，又造成了两代之间的隔阂，不但说自己被社会隔离了，那也被自己的国家抛弃了，还没有办法被自己的子女接受，变成一个很尴尬的一代，说起来也是蛮可怜的啦。那亚洲人呢，亚洲人在这边本来就是少数，一般如果大家在街上看得到的亚洲人呢，其实在市区看到大部分都是观光客，剩下在其他地方看到亚洲人呢，那也是都很安分守己哦，那不会去惹事，就是拼命工作的那一种很勤奋的人啊。所以亚洲人在他们的眼里不管怎样都是那种乖乖型的，那也不会惹事，所以他们对这种 不会惹事又 很努力去赚钱哦的人，其实他还在这边呢还算是很安全的，应该说住在这边还算是很安全哦。那但是总是有会遇到一些比较偏激的比较奇怪的人，所谓这种比较激进派的人呢，即使是对这些很乖乖派的亚洲人，他们也是会欺负他们的啦，没办法，自己外表就长得更加不一样嘛。那在别的地方看到一些比较危险的状况的时候，你就好好的保护自己吧，跑远一点哦。这个时候呢，也不要去跟人家据理力争，说什么偏见是不对的，你的行为是不对的，先保命要紧啦，反正不要发生意外是最好的哦，先溜再说。这个不能够否认，这样子的情况是很悲哀，可是它真的就是存在啊，怎么办？没办法，我长得就是一副外国人的样子，我偏偏就活在这个白种人的社会里面，应该说白种人权势比较强的社会里面，反正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哦，那摸摸鼻子认了就算。说到这里又让我不禁想到这个在阿布达比的状况就是啊，我不管你是从哪里来的哦，你来我家呢你要照我的游戏规则玩，我不管你是不是穆斯林哦，反正我每天就是要五次的祈祷时间，我到了斋戒月的时候我就是要全国斋戒，你们就算是外国人没有我们国家信仰的人呢，你到了我们国家呢要尊重我们哦。说真的啦，这样子呢你去尊重当地的文化才是一个应该是说外来客应该持有的行为，强龙不压地头蛇，不就是这样子吗？其实身为一个在其他国家的外国人呢，我觉得大家一个共同的心声是说我并不需要因为我是外国人呢所以你对我特别的好，这边其实有很多人呢他会对外国人特别好，可是他并不是因为说不是说出于一个很正面的心理，而是出于说我是一个在上位者，我同情你哦，我怜悯你，因为你是外国人。这种心态其实应该说我也是没有办法接受。很多人外国人的共同心声是说我并不需要你因为我是外国人你对我特别好。那当然呢相对的也不应该说因为我是外国人所以你就对我特别的差哦。这才是一个平等的真正意义，不是吗？今天的话题有点不是很轻松哦。上次有一位朋友他问我说是怎么样的动力哦让我维持说可以做节目下来。一个很大的动力应该是说人在国外总是有很多牢骚哦，很少有去运用母语的时间哦。按这个定期这个发下牢骚其实也是一个维持心理健康一个很好的方式。黑米公主的节目就是一个我发牢骚的管道，那也谢谢大家听我发牢骚哦。好，那我们今天牢骚就发到此为止，我们下回再见，拜拜。